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6月7号星期天晚上10点。在这一时段，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六四事件遇难者群体天安门母亲的部分难属在警方监视下到北京万安公墓祭拜他们不幸失去的亲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本周早些时候在国务院会晤六四幸存者。美中军事竞争，盟友关系为美国增添胜数。美国国防部长马克·艾斯珀星期三表示，他不支持动用现役军人平息和平抗议中出现的骚乱。此外，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国际新闻。中共要在香港推行国安法的具体措施尚未出笼之际，香港媒体人已经感到自己的新闻自由环境发生了变化。香港电台 RTHK 的制作团队成员5月19日在得知他们最受公众欢迎的节目《头条新闻》要被砍掉的消息后，都涌到了台领导在开会的会议室，要求核实这个消息。据路透社报道，香港政府广播处长梁家荣与员工谈了大约90分钟。参加会议的人都说，梁家荣表示，为了保护香港电台，他决定取消《头条新闻》这个节目。不过后来梁家荣否认他自己说了为保护电台的话。《头条新闻》是一个讽刺时弊的电视节目，创办于中国新闻环境和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1989年。节目主持人曾志豪说，节目超越立场，不亲中不亲英，从港人的角度看中英双方的视野。无论是末代港督彭定康还是前中共港办主任鲁平，都被批评和讽刺过。头条新闻引起争议的是2月14日播出的一期节目，节目收到3000多个投诉。香港通讯事务管理局质疑节目中的资料有失准确，有污蔑和侮辱警察的内容，决定向香港电台发出警告。此外，该管理局还认为节目需要反映一些不同观点，以免内容偏颇或完全偏向一方。曾志豪感叹说，香港变了，港英时期香港拥有的言论自由已经消失了。香港电台成立于1928年，是一家在中国土地上创办的独立的公共媒体。该台的宗旨承诺坚持独立的编辑方针。头条新闻节目的取消在香港新闻界引起了一些恐惧，业内人士担心香港政府和北京方面会向新闻界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最终将摧毁香港媒体的独立性。香港支持民主的《苹果日报》的老板黎智英多年来也受到港府和北京的不满。黎智英表示，该来的总是要来的。北京的官媒和香港的亲中媒体把黎智英视为美国干预香港事务的代理人，他去年2度因非法集会的罪名被捕。黎智英等媒体人担心国安法将会使香港变得更像大陆。中国大陆的媒体几乎全部掌控在中共手中，每家媒体都受到新闻审查，都实行自律。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就明确提出党媒姓党。保护记者委员会说，去年中国大陆逮捕了至少48名记者。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否认国安法会限制新闻自由，他上个月表示，言论自由、抗议自由、新闻自由都不会改变。香港基本法第27条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港版国安法针对的只是颠覆和分裂国家，以及恐怖主义和外国干 以及恐怖主义和外国干涉的活动不会影响到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瑞典前驻华大使林黛安星期五在斯德哥尔摩出庭受审，他被控未经官方授权安排被中国当局扣押的桂明海的女儿同中国的中间人见面。一旦法庭裁定这位前外交官有罪，最高可判2年徒刑。林黛安今年60岁，是瑞典资深外交官。2019年1月，他在任瑞典驻华大使期间，安排被中国当局关押的瑞典籍书商桂明海的女儿安吉拉·桂同2名自称是中间人的中国商人在斯德哥尔摩见面，希望在此斡旋下使桂明海获释。事后，瑞典外交部称，他们对这次会晤事先并不知情。林黛安随即被解除了大使职务，从北京召回。瑞典当局随即对此事展开刑事调查。瑞典检察官伊尔汉去年12月9日说，在关于瑞典公民桂明海的一次领事事务的会见中，这位大使涉嫌越权。在那次会见中，大使同代表中方国家利益的人员进行联系。林黛安被控与外国势力谈判时任意独行，他是瑞典首个被控越权的外交官。林黛安在被控越权后没有发表任何公开声明，但是他通过律师表示否认任何指控，并欢迎当局进行调查。林黛安被控越权案的核心是他安排桂明海的女儿安吉拉·桂于去年12月25日在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酒店大堂同2名商人见面，期间这2名自称来自中国的商人提出要帮助安吉拉·桂的父亲桂明海获释，作为交换，安吉拉·桂不要对任何人谈起这次会面，并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保持低调，停止接受媒体采访。中国出生的瑞典公民桂明海曾经是香港铜锣湾书店的共同合伙人，该书店销售各种有关中共领导人的政治敏感的书籍。2015年，桂明海在泰国海边的家中失踪，几个月后桂明海在中国官方电视上认罪，说他是因为2003年酒后驾车导致一名大学生死亡而回国自首，随后他被关押2年。2017年11月，桂明海获释。2018年1月20日，桂明海在2名瑞典外交官陪同下坐火车前往北京，途中被便衣警察登车带走关押。今年2月，宁波一家法院以非法向境外提供情报罪判处桂明海10年徒刑。林黛安被控越权在瑞士外交界引起反弹。今年2月，瑞典21名卸任大使在瑞典《每日新闻报》上联盟发表声明，批评瑞典外交部的做法，强调林黛安的行为完全符合作为一个大使的职权范围。中国军队开枪镇压和平示威学生和民众的天安门事件31周年纪念日当天，64事件遇难者群体天安门母亲的部分难属在警方监视下到北京万安公墓祭拜他们不幸失去的亲人。与此同时，当局避免提及这个敏感的日子，但加强了对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权活动人士的监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6月4号上午，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杰主持了这次在疫情尚未结束之时举行的集体祭奠活动。六四遇难者郝志京、段昌龙、郭纯民的母亲祝之弟周淑庄、黄雪芬，死难者杨延生的遗孀黄金平和死难者袁丽的姐姐袁任等多人都戴着口罩出席悼念仪式。六四死难者杨延生的遗孀黄金平在墓前洒酒祭奠，他说：“
先生，我们又来了，31年了， 我们艰难地行走在生锈的路上，阴霾见不到阳光，挡住了阳光，我们痛得不能呼吸，不能言，但是因为我们生命尚存，我们会坚持到底，砥砺前行，我们一定会坚持到底的，只要活着。
到场的难属集体诵读祭文，并向新冠疫情中的死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尤维杰说，跟往年一样，警方安排车辆接送难属们前往公墓，悼念活动在公安监视下进行。从现场拍摄的照片和视频可以看到，多名戴口罩的保安人员和不明身份黑衣男子立在周边。几天前有消息说，警方提出今年由于疫情，六四难属不能聚集，要求他们分散举行祭拜。但是尤维杰表示，天安门母亲们会坚持像往年那样集体祭奠。六月四号下午，尤维杰告诉美国之音，万安公墓的几家难属六四纪念日当天成功地举行了集体祭祀活动。他说，今天我们集体祭奠很成功，与往年相同，警察送的。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之一张先玲女士在31年前失去了年仅19岁还在读高中的儿子王楠。据悉，这位82岁高龄的退休教师目前在国外，未能参加这次集体纪念活动。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人物中国人民大学退休教授丁子霖83岁长期受到警方软禁监控，往年他在北京的时候会前往木樨地附近悼念1989年6月3号夜里在那里中枪身亡的儿子蒋杰莲，当时他只有17岁，是人大附中的高二学生。天安门母亲群体提前发布了一篇祭文，题目是说出真相，拒绝遗忘，默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血的事实，六四惨案31周年祭。祭文重申该群体坚持的三项诉求：真相、赔偿、问责。六四事件31周年纪念日当天下午，美国之音记者前往天安门南池子、木樨地等当年曾发生伤亡的地点观察，发现天安门广场的安检关卡仍然开放，但游人稀少。疫情爆发以来，北京游客锐减，但6月4号广场周边部署了许多警车，还有一些空着的大客车，其中有的车窗挂着布帘和印有备勤字样的牌子。据悉，在北京的资深媒体人高瑜、人权活动家胡佳、意见人士扎建国和六四镇压幸存者齐志勇等多名政治敏感人物近日都被软禁在家，当局警告他们不得在两会及六四敏感期间对外发声或接受媒体采访。六四镇压前被捕入狱的原中共中央委员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的电话几天来一直无人接听。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创办人权网站六四天网的维权人士黄奇曾数度坐牢，2019年被以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秘密罪名判刑12年。黄奇87岁高龄的母亲蒲文清身患重病，据说也受到监控，他多次要求与在四川一座监狱服刑的儿子见面，一直未能如愿。本周早些时候，成都8964纪念九案的发起人之一福海路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跟他和其他一些人士打过招呼，六四前后不得对外发声。台湾负责两岸事务的政府机构陆委会在六四纪念日前夕发布新闻稿说，北京当局应该正视人民对自由民主的期盼，早日启动合乎民主正义程序的政治改革，并重新审视六四事件历史真相与真诚道歉。一天前，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台湾当局的上述呼吁提问，发言人赵立坚表示，台湾当局的有关言论完全是胡说八道，关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动乱，中国已经得出明确的结论，但是相关问答内容没有出现在当天外交部网站的发言人表态文字记录中。北京对六四事件的说法前后不一，由起初的平息反革命暴乱到后来改成那场政治风波。两年前，在一份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官方文件中，对于六四事件的表述再次出现反革命暴乱的说法。 过去二三十年来，官方在公开场合对六四事件这个重大的历史问题很少提及。一年多前的五四运动百年纪念日当天，美国之音记者在著名的北京大学周边随机采访时，发现有北大学生说不出德先生和赛先生等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追求，也有北大研究生和本科生以及北京高中生表示没听说或不了解六四事件。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本周早些时候在国务院会晤六四幸存者，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特加斯星期四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中表示，蓬佩奥是第一位在任的这么做的美国国务卿。他还说，31年前中共屠杀自己的人民，美国不会忘记六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在国务院会晤89名学生领袖以及六四幸存者，包括李兰菊、苏小康、王丹以及李恒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特加斯表示，美国向勇敢捍卫民主、人权和革除腐败社会的中国人民表示敬意。奥特加斯星期四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说，这是30年来第一次由美国国务卿在任内通过正式会面的方式来纪念六四。香港官方今年并未批准一年一度的六四烛光晚会。与此同时，由亲中建制派控制的香港立法会在6月4号三读通过一项遭到泛民议员反对的国歌法，其中规定，如果侮辱中国国歌，可被判处罚款和服刑。批评人士认为，这是北京加紧对香港的控制。奥特加斯说，这是过去一年以来中国打破对一国两制承诺的最新例子。在美国舆论谴责执法过当，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因此死亡，并且发生全国性反种族歧视抗议活动的同时，大体来说是和平的抗议，也出现了极端分子煽风点火的现象。美国政府密切关注包括中国、俄罗斯以及伊朗等外部势力是否趁机散播不实讯息。奥特加斯说，美国知道一些国家正趁机进行比较，尝试在美国播下不和谐的种子。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今年是六四事件31周年，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正视历史。还有议员表示，中国的政治改革道路虽然艰辛，但不能放弃。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两位共同主席，包括民主党众议员麦戈文和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在北京时间6月4号凌晨就1989年六四事件31周年纪念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中国政府面对历史，允许人民拥有自由的权利，并且尽快无条件释放仍在关押的政治犯。议员在声明当中写道，可悲的是，中国共产党当年使用军力驱散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和平示威者，并粉碎了他们对权力和改革的和平诉求。时至今日，所有有关那场抗议暴力镇压的纪念和讨论仍被审查。两位委员会主席同时呼吁北京当局面对历史，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死亡和失踪者的情况做出公开交代，并允许人民公开讨论及研究1989年六月四号前后所发生的一切事件。卢比奥参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的道路虽然艰难，但是不能够放弃希望。此外，两党议员也对于香港30年来首度无法举行年度六四悼念活动表示担忧。此外，还有议员表示，北京不断收紧中国和香港各种权利和自由的做法，将严重影响未来美中关系的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发自国会山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前六四学生领袖王丹举行线上六四纪念会， 期间因不明原因两次断线。王丹说，这场抗争进入网络化，上一代学运分子和新时代携手合作，继续为争取中国人权努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前六四学生领袖王丹在线上举行六四三十一周年纪念会。他说，虽然历经三十一年的风雨坎坷，但一九八九年的热情和精神长存众人心中。结束专制，改变中国，不但是经历六四一代人的理想，也将是年轻世代的愿望。
不管时间多么漫长，我们一定会做到八个字，那就是永不忘记，永不放弃。我们也更希望跟年轻世代合作，共同努力，让中国人可以活得有自由、有尊严。我认为这才是对三十年前的那些死难者最好的纪念。
纪念会直播过程中，两次因不明原因断线。王丹说，这显示抗争进入新的阶段。
今天这个会好像像我们中国民主走过的道路一样，这个非常的曲折坎坷。如果说我们过去进行了街头抗争的话，现在我们可能进入到一场新的这种抗争，网络的抗争了。
曾因六四两次入狱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军涛，在与六十多人车队从纽约前来华盛顿中国大使馆抗议的路上，参与了这场纪念会。他强调，让年轻一代了解历史真相的重要。
只要专制不结束，中共是不可能重新评价一九八九年的民主运动，需要行动。所以在最近的几年，我把主要的注意力又放在如何能够通过行动结束共产党的暴政，通过行动去唤醒更多的年轻人。
与会的民主人士胡平表示，近期美国的抗议活动不断，有人将特朗普总统此前表示可能出动军队与六四天安门事件做比较。他说，两者之间毫无可比性，应借此机会向中国年轻人说明真相。
不管今天下面美国政府会做些什么事情，不管我们对于美国政府要做的事情做怎么样的评价，我想它都不会改变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在美国发生的事情和当年的六四根本不是同一个性质啊，绝对不能相提并论啊。另外也关于很多对于一些年轻人，尤其是对于长期以来受到中共的宣传，因而对六四有所误解的人，这里我觉得也是再一个说明的一个很好的机会。那么和我们看到的包括在美国发生的这些事件不一样。
胡平说，三十一年来，每年最令中国政府害怕、最让天安门母亲欣慰的，便是香港维园的十万烛光。人在维园的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通过视频表示，香港人会像亲历六四的前辈一样，在争取民主自由的路上继续努力。美国之音许湘云、宁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的防务专家们说，与中国一对一的军事对比继续朝不利的方向发展，但如果得到充分发挥，美国特有的盟友和伙伴关系将大大提升美国赢得这场大国竞争的胜数。在美中军事竞争系列报道的第三部分中，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为您分析盟友关系带给美国的优势。
尽管全球经济活动放缓，新冠病毒疫情肆虐，中国继续稳步实施军事现代化，并不断挑战国际安全秩序。与此同时，美国军事现代化因为资源吃紧等原因而步伐缓慢，美国对中国一对一的军事优势正在缩小。不过，国防官员和防务专家们普遍认为，美国传统的军事同盟关系是中国不具备的一项独特优势。中国近些年来在周边海域气势汹汹的举动，正促使美国这项优势进一步扩大。2017年上任国防安全合作局局长的陆军中将查尔斯·霍珀今年5月说，他观察到了这个趋势。
I would tell you that I've seen a strengthening of our existing alliances and relationships, and I'm proud.
霍珀说，我可以告诉你，我看到我们原有的盟友和伙伴关系正在增强。我自豪地说，我也看到那些通常跟美国不同步的国家正努力向我们靠近。过去几个月来，在新冠病毒继续在全球各地肆虐之时， 中国军队和政府其他船只在南中国海地区依然气势汹汹，包括撞沉一艘越南渔船，火力瞄准菲律宾一艘军舰。美国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柯林可说，中国可能利用新冠疫情趁火打劫，但这给了美国进一步强化盟友和伙伴关系的机会。柯林可说，强大的盟友和伙伴关系是对付新冠病毒的关键，美国及其理念相同国家必须保持警惕，同时抵制敌对势力可能利用这场危机推进自己的利益。我们需要强化自由与开放的国际秩序。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前美国海军部副次长克罗普西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对周边国家的欺凌给了美国为增强西太平洋地区盟友和伙伴关系重新布局的机会。
With China becoming more and more aggressive and increasing its bullying and threatening its naval presence,
克罗普西说，随着中国更加咄咄逼人，增加欺凌和威胁别国的力度，鉴于中国海军的部署规模及其现代化发展，还有比现在更好的时候去讨论在西太平洋地区建立某种安全同盟吗？如果可能的话，美国是唯一能够将不同国家带到一起来的国家。特朗普政府在五月底公布的一份对华战略报告说，美国已经着手在外交、经济和信息领域与中国直接竞争，并联合盟友和伙伴国对抗中国对国际准则的攻击。这些盟友和伙伴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和东南亚联盟。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退役海军上将威尼菲尔德对特朗普政府的这些行动表示赞赏，但是他也批评政府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北京的一个重要弱点，也就是他对国际社会共识的高度敏感。
And I giv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some credit for what it's already started doing, particularly with diplomacy and economics.
威尼菲尔德说，我想坦率并带有批评口气地说，特朗普政府需要更好地明白中国一个特别敏感之处，那就是一些国家联合起来对付中国，而不只是美国等国家单一行动。所以说，我认为美国离弃 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是一大错误。强化盟友和伙伴关系是美国2018年公布的国防战略所列出的与中国军事竞争的三大具体措施之一。不过，传统基金会资深防务研究员伍德说，强化美军自身的实力依然是遏制中国恶意扩张的根本，因为盟友和伙伴国的军事力量十分有限。
It's not helpful if your allies in the region also have smaller.
伍德说，如果你的地区盟友们的军队较小，又缺乏战斗经验，那么他们帮不了大忙。强化美军实力是国防战略报告阐明的与中国军事竞争的首要措施。这项措施的实施需要一个关键伙伴的鼎力支持，那就是美国国会。在美中军事竞争系列报道第四部分，美国之音为你报道国会和国内政治正如何影响美国与中国的军事竞争。美国之音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防部长马克·艾斯珀星期三表示，他不支持动用现役军人平息和平抗议中出现的骚乱。此前，特朗普总统威胁要派遣军队镇压席卷全美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三，在美国主要城市继续出现主要是和平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数以万计的民众违反宵禁命令，不顾新冠疫情威胁，对种族主义和警察暴力表示愤慨。这个星期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援引一项法律，允许他授权现役部队无需各州州长同意而平息抗议活动。国防部长艾斯珀挑战总统的威胁，称现役部队只应在最紧急和最严峻的情况下动用。星期三上午，艾斯珀命令200名被部署到华盛顿的现役士兵在两天的和平示威发生后返回营地，但是他在白宫开会几个小时后又突然推翻先前的决定。艾斯珀还避免了和特朗普到白宫附近教堂手举圣经留影的访问。在这次访问之前，警察用闪光手榴弹和化学喷雾剂驱散了示威人群。 此举以及特朗普对抗议活动的整体处理方式损害了他的支持率。骚乱的出现源于乔治·弗洛伊德之死，这名黑人被一名白人警官用膝盖压着他的脖子超过八分钟后死亡。包括卡特、小布什和克林顿在内的所有健在的美国前总统都表示了谴责。前总统奥巴马在一个虚拟市政厅大会上督促市长们审查各自城市中的武力使用情况。明尼苏达州警官德里克·肖文的罪名已提高至二级谋杀，这是指缺乏预谋的故意谋杀。现场的三名警官被控协助和怂恿谋杀案。美国之音维达库斯瓦拉华盛顿报道。
非洲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涉嫌暴力执法致死，震惊世界，并在美国许多地方激起强烈抗议浪潮和骚乱。对于弗洛伊德之死，美国民众和一些政要纷纷表示哀悼和谴责。他的最后遗言，妈妈，我无法呼吸，目前也在中国网络广为流传，引起反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连日来，关于弗洛伊德不幸在警察执法过程中死亡的消息和各地民众抗议，以及一些美国城市出现的打砸抢烧等暴力事件，持续得到中国媒体广泛报道。中国官媒央视由一位女主播宣读的评论称，美国非裔男子惨死，再揭美国种族主义疮疤。以科技打假著称的中国网络名人方舟子转推了这篇用词尖锐的电视评论，但是视频里配的画面多是中国警察或城管部门等执法人员殴打凌虐底层民众的现场录像。美国国务院女发言人奥特加斯日前就香港事态发推表示，世界各地热爱自由的人们必须遵守法治，追究公然对香港人民违背承诺的中共。中国外交部女发言人华春莹随后转发了奥特加斯这条推文，并附上了直接引用弗洛伊德遗言的评语 I can't breathe。 这条可译成我无法呼吸的推特评语得到了另一位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的转推。墙外社交媒体上，这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出的含有上述引语的推文也引起了许多讥讽跟帖、图像以及事关生命财产安全案例的比较。有网友推文评论说，黑龙江访民徐春和被警察打死时，华春莹呼吸顺畅，三个华人在赞比亚被杀时他还呼吸顺畅，那么多武汉人因为政府隐瞒疫情感染而死时他呼吸照样顺畅，现在美国有人在抗议中打砸抢，他开始矫情说自己无法呼吸了。推友王法展列举多名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的死于中国警察暴力执法的中国公民，指出美国警察执法死了一个黑人，美国人上街抗议，甚至到白宫门口去抗议。官媒引导下，一些傻逼觉得美国很乱，岂不知这恰恰说明美国的人权保障。党国这样死了人，比如民工周秀云、瓜农邓正佳、雷洋徐纯和等，你去乡政府门口抗议试试，更别说去中南海了，家人被维稳，发帖被屏蔽，你可能连知道都不知道。还有网友把一些中国警察、城管等维稳人员野蛮执法，以及香港抗议者被警察按在地上打破头部、大量流血的视频片段编辑成短片上传，其中包括执法人员用腿压住一名妇女和对一名男子以胳膊锁喉的画面，与弗洛伊德被执法警察膝盖压颈的镜头做类比。20多年前在非法囚禁中被维稳人员酷刑折磨致死的山东访民李淑莲案，是地方维稳人员制造的一桩命案。李淑莲的女儿李宁对美国之音记者也谈起了我无法呼吸这句弗洛伊德的遗言。在龙口市开商铺的李淑莲因地方官员索贿不成而遭迫害，到地方和北京各级政府上访近10年，2009年中秋节前夕被酷刑折磨而死，并被当局指称自己用内裤勒颈死亡，死因疑点重重，遗体仍保留。他女儿李宁当时是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为其母申冤而走上告状之路，迄今已逾10载。2013年3月5号，李宁在北京两会期间在天安门广场裸跪鸣冤， 引起中外媒体和社会广泛关注。李宁周二告诉美国之音，他为母亲申冤告状十年，经历许多磨难，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目前在北京就医治疗。而他母亲的案子2018年底在公众舆论压力下移到蓬莱市法院异地重审，但重审法官依然对七名涉案官员和打手枉法轻判，认定李淑莲死于自杀，尽管被告人伪造被害人自杀假象的证据清楚。对于美国黑人被警察涉嫌暴力执法致死的事态发展，李宁表示，对于弗洛伊德的悲剧，美国总统特朗普、许多地方官员和警官都表示悲伤，并对死者家属表示慰问，社会大众为其讨公道，这些让他深受感动。
民主国家才处理的办法和在我身上发生了这些事情处理的办法完全是不一样的，我现在没有一丝感受到就是所谓的他们提倡的说要有幸福感，要有安全感，要有这些感，什么都没有。我现在就每天都活在这种胆战心惊害怕中。
对于弗洛伊德我无法呼吸的那句遗言，李宁表示甚为理解，因为他母亲李淑莲临终前经历了更加残暴的对待，之后他和家人的遭遇更加让他感同身受。
从开始检我们找的中国一泰斗级的专家给我们做审查的时候，已经发现了我妈妈那时候就是真的是昏迷了，她真的是没有办法呼吸了，她真的是就是这样子被打死了。这么长时间里面我是没有办法，我们家族，我们不仅仅是我，我爸爸，我哥哥，还有我小姨，还有我们整个家族，他涉及的就一个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甚至是更多的人，我们整个家族都没有办法呼吸，真的是没有办法。十多年来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呼吸。当我妈妈没有办法呼吸的时候，就是我没有看到相关的官员来为我妈妈发声，来为我妈妈说一句公道话。
56岁的李淑莲生前曾到山东、北京等地上访多次，均被遣返，并遭关押数月之久。据知情者介绍，2009年9月3号夜里，睡在北京一家小旅店客房的李淑莲裸身被龙口市驻京办人员带走，送回家乡东来镇，关进一间宾馆客房改造的黑屋，直到10月3号，也就是中秋节当天，镇政府向他家人告知死讯。李宁介绍说，他母亲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曾向当地官员和警方投诉挨打，死后被发现遍体鳞伤。
我妈妈在被抓回去整整一个月，她从被打的那一天，她就是在整个圈里面，她就跟龙口市的法院的院长、公安局的，还有政法委的，还有全都是当官的，然后跟她讲，她说疼得不行了，她也没有办法呼吸。但是呢，他们所有的人活活折磨了他整整30天，把他活活打死了，他就没有办法呼吸了。死了之后呢，还给他套上绳，死的时候是死在非法拘禁的地方，然后拉到那个殡仪馆之后，拉到医院之后伪造的勒痕。
李宁告诉美国之音，北京市和龙口市维稳当局把他列为信访人员进行监控，手机被监听，时常受骚扰，曾在北京被维稳关押戴过手铐。他表示，多年来一直得到社会多方关注支持和律师大力协助，海内外媒体对他的长期维权经历和为母申冤告状的报道也给了他温暖和力量，让他振作精神，学习法律知识，为寻求公平正义而坚持下去。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在6.4/31周年纪念期间推出一份有关新冠疫情的调查报告，题为《大国战役号外：一场本可避免的大灾难》。报告通过对疫情爆发头2个月中国政府处理手段进行调查和真相还原得出结论，即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要为这场新冠疫情在全球大流行负主要责任，而这场席卷全球的公共卫生大灾难本可避免。 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中，主持人邀请到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就这份报告深入讨论，下面是讨论的具体内容。
好，非常感谢杨建立博士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啊。那么我们今天就是想就这个公民力量在这个六四三十一周年这个纪念期间，准备推出一个重磅的一个调查报告，那是关于这次这个新冠疫情这个全球大流行的一个调查报告，进行一个，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那第一，我想先请教您，就是公民力量为什么会要推出这样一份报告，而且为什么要决定在这个六四三十一周年这样一个时期来推出这样一份报告呢？这个初衷是什么呢？
哦，这个新冠病毒的大爆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不仅仅是对中国重要，对整个世界都非常重要。我们非常这个清楚，在这个疫情开始爆发的前两个月，中国政府一个是这个掩盖真相，打压这个吹哨者，然后这个误导世界，用他的这个叫假信息战吧，造成了现在的世界上的大流行。当然，首先中国人民为此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尤其是武汉人。但是到了二月底以后，中国政府开始了他的这个宣传策略，使得刚才我们那种的认识好像模糊起来。不仅我们模糊起来，全世界模糊起来，可能甚至包括一些中国人看到其他国家的防疫做的也不是很好嘛，所以呢好像就觉得中国政府做的还可以了，好像就没什么责任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觉着能够还原历史的真相非常重要，它不仅仅对于我们中国人来检视习近平当政的这个共产党的专制政权的它本质，因为它这种大的事件暴露的就是它的本质，让这个中国人民再次的认识这个本质，而且在能够理出一个头绪，形成一个行动，怎么能够改变现在中国的状况非常重要，而且对全世界也非常重要。因为这样的一个政权的存在，由于这样的灾难，它没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由于它错误的一些的政策，造成了全世界的大流行，带来了世界的灾难。在这个灾难过后，要重建世界秩序的时候，如果不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的话，未来这个国际这个秩序将是一个不公正的，而可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能够还原这个真相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公民力量呢，就在两个月前开始这个策划这个研究项目，组建了研究队伍，一点点的去挖掘当时的信息，但主要是国内的一些信息，这个官方的报道，国内的官媒的一些报道，官媒的报道有些被删掉了，当然我们都存下来了，还有一些国际媒体的报道，有一些是亲中国的一些国际媒体的报道，还有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些这个记录，我们全部给它拼凑起来，按照中国政府的各个系统，相关的各个系统，一个是他专业的卫生医疗生物系统做了什么，这个卫生行政当局做了什么，宣传这个系统做了什么，公安维稳系统做了什么，对外这个系统做了什么，尤其是综合决策部门，也就是最高决策部门做了什么，把所有的这个图啊给拼凑出来，你可以清晰的看到当时的一个景象，中国是怎么对这个疫情进行反应的。所以我们用了一个这个书名啊，这个报告的名字，我们用了一个叫大国抗疫。这个大国抗疫曾经是习近平还有中共政权准备出一本书的名字，实际上那书已经出了，只不过是下架，而且是多种文字的。那个书呢，实际上就是他的一个钦定历史，就这一段的钦定历史，他的对于这个事实的一种叙事的和说辞。那我们就用这个名字，但是我们加了个号外，叫大国战役号外，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大灾难，来呈现这个报告给世人，让大家来看到当时发生的真正的情况。
嗯，好的。 那看来这个报告还是相当有这个有阅读的价值的哈。那么就是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在这个昨天的时候，这个美国的这个美联社呢是有一篇报道，那也提到了这个在这个疫情初期的时候，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当时对于这个中国披露疫情信息，包括披露最早这个基因的这个图谱，都是有很多的不满。那么这是最新披露的一个信息，那跟这个中国政府官方的这个宣传是大相径庭的。那么这些信息包括就是说这个病例的人数啊，包括这个基因图谱的公布啊等等，都是有延迟或者说有隐瞒，早期有隐瞒。那么这些信息的披露，最新披露，您认为就是跟公民力量这次这个调查是不是有相吻合之处呢？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非常相吻合。最近这个美联社所披露的世界卫生组这个内部会议这个记录啊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内部记录它显示的无非就是这个事实：中国政府掩盖真相，误导世界。而在这个时候，谭德赛还有世界卫生组织的其他的官员和专家配合了中国的误导世界的这个行动。我们的研究报告这个发现，就是中国第一次这个检测病毒原病体，排除基因图是12月27号，2019年12月27号，那是第一次啊能够检测，就是这个排出序来啊。那这个按照世界卫生条例的国际卫生条例的这个规定啊，这是2005年1月1号实施的，这个条例的制定和中国的当年的 SARS 还有很大的关系。按照规定呢，一旦你发现这样的病毒出现的时候，因为它本身和 SARS 是属于同一类的新冠病毒啊，只不过它有一些细致的一些分类，不同分类，但是大类是一类，遇到这种情况必须在24小时向世界卫生组织这个报告。但是从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公开的信息啊，我们在研究，他说12月31号啊，12月31号，世界卫生组织获悉中国爆发疫情，获悉不是中国政府报告，对不对？所以他说的非常模糊的，他说获悉，然后呢，他就然后说1月1号。世界卫生组织要求中国提供更多信息，那1月3号中国第一次报告啊，这是中国官方说的第一次报告。也就是说，就算你12月31号也违反了世界卫生条例的规定，那1月3号报告，但你报告的内容是什么？当时我们就质疑，我们要求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中国第一次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的这个真实内容。世界卫生组织当然不理会我们，但今天已经看出来了，这个美联社披露的信息，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内部会议的这个记录，已经说明1月3号一直是到了1月20号，中国政府基本上不配合，不给你提供任何这个重要的信息，啊，到了11号，因为有其他的公司也排出序来了，公开了，作为学术报告公开了。中国政府才把排序告诉世界卫生组织，但是其他的信息还是不告诉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到了1月20号才这个中国政府那时候也决定开始公布这个疫情了啊。习近平也是沉默了那么久，沉默了将接近2个月的时间，第一次公开的讲话，公开讲话，我不说私下讲话，讲这个疫情的事情，那个时候中国政府才把比较充分的信息告了世界卫生组织。但是大家想一想，从这个疫情爆发最早现在我们知道的案例是11月17号，到1月20号，2个月已经过去了，最关键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所以这个最近的这个发现和我们的报告相当吻合，就是坐实了中国政府掩盖真相误导世界这个真相。而且呢，另一方面说明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谭德赛一直在配合着中国政府在误导世界。
嗯，好的。那么我个人也注意到，就是在这个报告中，公民力量的这个报告中啊， 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说这个中国最高领导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是要为这场全球大流行是要负上责任的。那么为什么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为什么是习近平个人呢？
对，我们这个研究这个得出结论，就是习近平至晚应该是12月30号晚上，或者是12月31号早晨得到了信息，至晚啊，那个时候他已经下了一个命令，就是给了这个所有的机构，因为在那之后，所有的机构就是配套活动，掩盖真情，这个黑箱抗议，这个控制信息啊，这个所有的一切，包括这个李文亮被训诫，艾芬被谈话，这个8个造谣人被惩罚等等，都是在12月31号早晨凌晨发生的。整个它涉及到卫生这个行政当局，涉及到这个专业医院，涉及到宣传机构，这时候新华社连发几篇这个新华网连发几篇文章，然后再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公安部门，因为这个武汉市的公安局也这个发了一个博客，这个博客被新华网和人民网转载，这个是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然后再加上这个所有的机构的这个配套的行为，如果没有最高层的决定是不可能做到。那最高层是谁呢？是李克强吗？李克强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弱势的一个总理，他即使是为了工作的规则，他必须报告给习近平，再一个他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他也应该报告习近平。所以我们的研判就是，最晚习近平12月31号已经知道了疫情。那中国的官媒求是后来也披露，习近平在1月7号已经做了全面指示，但1月7号的政治局会议上，你要看他的那个议程的话，根本没有抗议这一项，这可能就是开会的时候有的人呢硬给他塞进去一项议题，或者李克强或什么人说这个还得谈一下子，然后他就谈了。那1月7号习近平的指示到今天为止，中国政府不敢放一个字出来啊，那很显然这里边肯定有问题嘛。那虽然我们不知道他具体指示的内容，但是我们从1月7号到1月20号中国发生了什么，我们就可以推测出来习近平当时的命令是什么。在这之后，武汉的两会、湖北省的两会都是1200人以上召开，这个万家宴召开，那所有的活动都进行。那人民日报从这个一直到1月21号之前，没有一篇报道疫情的。人民日报是中国的头，是最高级的媒体，是习近平的直接的口舌。
嗯，
从这里我们可以推断出来，习近平当时的指示就是维稳，就是掩盖真相。那习近平当然要为此负最主要的责任嘛。
嗯，好的。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就是从这份报告中我们看到，这个在前两个章节中谈到了这个天河机场的一个预演啊，还有也谈到了这个武汉的那个去年那个军运会。为什么要从这两个事件入手？为什么这个报告调查报告要涉及到这两个方面呢？
我觉得两个事件非常有意义。第一个呢是9月18号，去年的9月18号，武汉的天河机场有了一场这个预演。预演呢，它不是一般性的啊，说防这个传染病，然后这个怎么反应，它是新冠病毒啊，非常准确的新冠病毒啊，一个预演。好，这个预演是干嘛的呢？这个预演是为了这个在世界军会期间防疫的一种准备。10月份，也就是9月份的下一个月，就是世界军运会，那是武汉当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件在去准备，那么是为那个做准备的。好，为那个做准备，我觉得这也可以理解。但是这个军运会成为什么呢？成为一个焦点问题，成为到底病毒的源头在哪里一个焦点问题。因为这个不久在疫情爆发不久，有人就开始说，哦，当时军运会上有5个人得病啊，是不是感染了当时？那么这个中国有些专家，这个医院的院长说，不是，他就是月经。后来到了2月12号，赵立坚 发了那个著名的推，他说病毒的源头不一定就在中国，那很可能就是这个美国的军人带到军运会上来的。好，军运会成了一个焦点。而在军运会之前还有一个事件，实际上未来可能也值得去追究，就是武汉病毒研究所那有十几天的时间没有任何手机的活动信息啊，没任何活动信息，到底是为什么关闭或者出现什么一种状况？说这几件事情放在一起，就人们怀疑，就是，病毒的源头到底是什么？那我们没有下结论，我们只是从这里引出这次疫情。这个报告主要的是来研究中国政府在头两个月怎么反应的，来重建当时的事实。并我们把这两张放上去是为未来做一个伏笔，就是说病毒的源头将会成为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除了你掩盖真相误导世界，这个已经我们这个报告已经给你坐实了，那另外更严重的问题，病毒的源头到底在哪里，世界是不是要追问？所以我们把这两张放在那个地方就做个预，这个打个伏笔。也换句话讲，就是等我们这个报告全部完成以后，然后我们还要翻成英文，完了以后可能下一个报告就是病毒的源头。但病毒的源头我们不是科学家，我们也没有办法到那个实地去考察，去做任何的实验测验，但是我们可以根据你说我说他说那个谁说，然后那个常识逻辑，科学家说，这个当地的人说，给你拼图拼凑出来一个可能的线索，我觉得这也非常的有意义。
好的，那就是最后请您就是简短的就总结一下，就是说通过公民力量这次这个调查，大规模的一个调查，那么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就是特别是这个世界各国，特别是这个民主国家民主社会，他们应该从这次这个疫情的这个爆发得到什么样的教训呢？
好，结论很简单，就是中国政府尤其是习近平要为这次疫情的爆发，这场灾难，世界性的灾难负主要的责任。那么这个世界，当然我们放眼看去，现在的疫情还在进行，没有几个国家做得非常好啊，大家基本上都做得好，除了台湾啊，台湾是一个特例，台湾因为他不相信你这个中国，他非常了解中国，他不相信，从一开始就不相信。其他国家有民主的，有非民主的，有大国家有小国家，有穷的有富的，都没有做好。那什么原因呢？那肯定有个共同的原因，要不然怎么大家都没做好呢？你要说是内部的原因，你要说大国家做不好，那小国家也没做好。如果是民主国家没做好，那专制国家也没做好啊。那为什么呢？那就一个共同的因素，我们要找一个共同的因素。现在找来找去，那就是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这个就是我们要下的结论，就是说这个共同因素就是你们误导了世界，你们掩盖真相误导世界，只有这一个是共同，对所有的国家都是一样的。那为什么台湾例外呢？台湾他就从开始就不信任你，而台湾他又不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部分，恰巧台湾做得非常好。所以这个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个报告的结论就非常的重要，那也会提醒世界，第一，中国这样的这个政府你是不是可以信任的？如果他在世界治理上要扮演领袖角色，你是不是要让他扮演领袖角色？你是不是要抵制他？第二，世界卫生组织，这是中国这个最近几年来在国际组织里施加影响的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那这个案例也是告诉大家，我们是不是还希望中国政府继续在国际社会上进行这样的行动啊，到任何一个国际组织如入无人之地啊，拿着钱乱砸来施加的影响力。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应该提醒世界注意。
好的，非常感谢杨建立博士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谢谢杨博士。
谢谢。
好的，今天的十大谈到这里就结束了，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 1-800-520-5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您晚安。